赋职升正职从来不是能力的晋升，而是权力的私有化。大明王朝里有句话，直接点穿本质：雷霆雨露，俱是天恩。只有真正悟透这句话的人，才懂为什么有人累死累活干一辈子，始终卡在副位上；有人看着不慌不忙，却能一步坐上正位，表面只差半级，实则是两套逻辑，两种活法。副职是普通人家凭本事能摸到的天花板，正职是进了权力圈子的人的起跑线。想捅破这层窗户纸，就得把老祖宗传下来的五层隐形规矩扎扎实实刻进骨子里。第一层，规则越模糊，权力越牢固。春秋时候，晋国的赵简子把刑法条文铸在大鼎上，公之于众。孔子知道了，当场就叹气，说晋国怕是要乱了规矩。圣人为什么反对把规则写得明明白白？因为一旦规则条条框框都摆到台面上，人人都照着章程走，只要不犯法，就不用看权贵的脸色，那上层的威严往哪儿放？权力的核心从来就不是按规矩来，而是规矩我说了算，上位者必须永远攥着解释权和破例的权力，这才是控制权的根本。你要是只懂死抠规则，按流程一步步往上爬，看着是守规矩，实则是用规则把领导的权力给架空了。记住一句实在话，能让你升职的，从来不是 KPI 有多好看，而是领导手里那点特事特办的特权。就说公司采购项目这事儿，副经理 A 把三家供应商的资料整理得滴水不漏，评分优劣、推荐人选写得一清二楚，直接递到老板那儿让签字。老板扫了一眼，随便挑了个小毛病，方案直接就压下来了。副经理 B 怎么做？他只列客观数据，最关键的决策点故意空着，拿着方案去请示。老板，这两家各有长短，这家性价比高，但售后跟不上，那家贵点，但咱们合作过，底子稳。这次咱们重心是省成本，还是求稳妥？这事儿还得您拿主意。老板当场大笔一挥，定了你的方案。为什么？因为 B 给老板留出了行使权力的空间。你以为自己是在汇报工作，其实你是在一次次请示里确认他对你的控制权。他拍板的那一刻，才是他觉得最踏实、最有掌控感的时候。第二层，要是努力就能升官，还要领导干什么？这话说出来很冷，但就是现实。如果底下人只要拼命干活，就能按部就班自动升职，那上层的权力体现在哪儿？对下面的人还有什么约束力？只有当升迁不看你努不努力，而看领导愿不愿意，权力的闭环才算真正合上。所以千万别拿着功劳去跟上级叫板，更别把我没功劳也有苦劳挂嘴边，这等于正面挑战他的控制权。你要做的是把你的功劳变成领导的英名。就说项目庆功宴，普通主管还在那儿感慨，这几个月大家没日没夜，真是太辛苦了。话没错，但格局小了。高手怎么说？他举杯就一句，这次项目能成，全靠老板当初那个关键的战略转向。当时我们都拿不定主意，是老板眼光准，我们就是照着您的判断，坚决执行而已。这不是拍马屁，更不是抹杀自己的成绩，这是把实打实的战功兑换成了领导对你的人情债。这东西比奖金、比口头表扬值钱100倍。第三层，只有破格提拔的人才会死心塌地，靠制度、按流程升上来的人，只会觉得是自己本事大、应得的。心里还容易不服管，总觉得自己怀才不遇，但靠领导破例亲手提拔上来的人，才会真心感念领导的恩情，愿意跟着他干。你得让他觉得提拔你是给你的恩赐，不是对你能力的结算。只有打破规则把你提上来，你才真正算是他的人。所以你得主动递投名状，替他办那些摆不上台面、别人不敢办的事儿。就说公司裁员那事儿，有个老员工不服气，堵在老板办公室门口不走，还扬言要去爆料。按规矩办事的副职只会拿着劳动法去跟人谈，结果越谈越僵， 差点闹出事。另一个狠人复职怎么做？他把人拉到楼下咖啡馆，私下就把事儿平了。可能是动用自己的关系帮人找了下家，也可能是捏住了对方的软肋。总之悄无声息就把麻烦解决了，一点脏水都没溅到老板身上。从这一刻起，你们俩就不是普通的上下级了，是有了共过事的情分。老板心里清楚，这种棘手的事儿，除了你没人敢办。这个位置不给你，给别人，他也不放心。这样的提拔才叫铁板钉钉。第四层，提拔是伯乐挑马，不是赛场赛马。别再傻乎乎跟同事比谁加班多，谁数据好看了。提拔的逻辑从来不是谁厉害谁上，而是我想让谁上谁上。转正职的入场券从来只握在一个人手里，就是一把手，就是那位真正的伯乐。就看年终汇报，所有副职都在拼数据，说自己增长了多少，省了多少钱，恨不能把所有功劳都摆到台面上。只有一个聪明人早早就摸透了老板的心思，他通过老板的司机秘书知道，老板最近最头疼的是竞争对手的新产品。轮到他汇报，他不晒自己的业绩，只轻描淡写一句，关于竞品的新动向，我做了点深度分析，摸到了他们的软肋。别人都在秀自己有多能干，而你在解决他的焦虑，这才是真正的降维打击。你的眼睛别总盯着同事的报表，那是最低级的勤奋。盯着一把手的烦心事，才是升迁的捷径。第五层，本事决定下限，圈子决定上限。副职靠手艺吃饭，正职靠资源成事。想从副转正，你必须完成一次人脉破圈，别总闷在工位上死磕干活。关键的饭局，重要的人脉，该露脸就得露脸。就说工厂停产那事，原材料断供了，副职 A 在办公室打了100个电话催供应商，急得满嘴起泡，也没解决问题。副职 B 呢，只打了一个电话给竞品公司的老朋友，晚上组了个小局，直接从对方仓库里借掉了一批原料，第二天机器就照常转起来了。当你成了资源的中转站，手里握着行业内幕，对手底牌，能帮领导搞定别人搞不定的稀缺资源，提拔你就不再是对你的奖励，而是他离不开你，必须用你。老话说，寒门窄路，如履薄冰。职场这片丛林里，只知道守规矩的羊，永远只能被圈着干活。只有懂得找对靠山、看懂规则的狼，才能分到肉。看懂海瑞为什么一辈子受排挤，你才算懂了升迁的底层逻辑。扔掉好学生那套非黑即白的思维，你才算真正入了局。话好懂，事难办。怎么归功领导却不显得油腻？怎么组局搭人脉却不显得刻意？这里面的分寸不是三言两语能说透的。